歌是大本诗歌的268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好，我们请 AB 的弟兄为我们放一下。啊，重新开始是吗？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聚会。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是大本诗歌的268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好，我们请 AB 的弟兄为我们放一下这首诗歌。诗歌讲到说，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那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你是追求这世上的成功，追求这世上的名利，还是你的心被主来吸引呢？就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盼望我们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因为真的只有神才能带给我们最深的满足，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
诗歌268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Thank you.
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是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如果你不吸引我们，我们怎么能跟随你呢？主，我们求你，主，你让我们真的定睛在你身上，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你永远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主，我们知道如何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也把早上的信息也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大家最近这个封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想政府呢现在也已经公布了这个解封的路线图，我们真的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聚会在会所里面，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说在这个封城的期间呢他也有不少的成绩，那有的说他们越来越稳重了，因为这个体重增加，所以呢就越来越稳重。那有的弟兄呢，那他们是现在呢越来越像这个拿细耳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理发店都不开所以呢这个弟兄的头发呢都越来越长那如果你看到有些弟兄他的这个发型保持得不错说明他这个姊妹的理发的水平呢也现在越来越高那感谢主，我想虽然我们在封城的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想主永远是我们的盼望主也永远是我们的拯救。那今天呢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撒母耳记上。那上次呢我们交通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部分是讲到哈拿的祷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的第二章。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12节到36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到36节。我先读给大家听。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主要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自由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下面有小字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给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上次呢讲到第二章的上半部分和第一章。那在这前面的这一段是讲到呢哈拿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因着哈拿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他看见了神的需要，他就把他头生的儿子撒母耳呢奉献给神呢，成为一个拿西尔人，终身的来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看见呢哈拿呢，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他生撒母耳之前呢，他就迫切的向神在那里祷告。在他生完撒母耳之后，他更是借着祷告把感谢和赞美呢来归给神。那从哈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了他生命的成长，我们看见了他对神的认识，我们也看见了神对着他的启示。所以你看见说祷告呢，不是在那里呢光知道向神呢求这个求那个，而是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去认识神，我们去经历神，我们也被神来改变。 那当哈拿生完撒母耳之后呢，哈拿并没有食言啊。那等到撒母耳呢一断了奶，他就把撒母耳呢带到示罗呢交给大祭司以利，让撒母耳呢从小呢就学习来侍奉耶和华啊。我想这对哈拿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想一想，有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啊？尤其呢是辛辛苦苦求来的这个孩子啊。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等孩子长大以后再说嘛啊，这么小怎么可能舍得送过去呢啊。但是你看到哈拿呢却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啊。他既然在神的面前许下了这个愿，他就要照着他所许的愿去做啊。因为呢哈拿他知道神比他更需要这个孩子，而且他知道说既然这个孩子是神给的，神就会负这个孩子一切的责任啊。所以呢他甘心的把这个小撒母耳呢交给神啊。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向神许愿啊，我们说，哎呀，神啊，你帮我搞定这个问题，你帮我搞定这个难处，我就为你做这个，我就为你做那个啊。但是神真的帮我们度过了这些难处之后啊，我们可能只是口头上，哎呀，感谢一下主啊，我们赞美一下神，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向神许过的愿呢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啊。但是你看到哈拿呢却是甘心的把撒母耳呢交在神的手里啊。而且你看到哈拿呢他每年呢都带一件小外袍呢去看撒母耳啊。我想因为撒母耳呢他一年年也在长大，所以你看到这个母亲的心，他每一年呢他都带一件小外袍去给他的孩子啊。我想呢他每一次去看撒母耳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叮嘱撒母耳说，哎呀，你要好好的听以利的话啊，你要好好在那边学习侍奉神啊。我想哈拿呢他也一定，他每一天呢他都会在那里呢为撒母耳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敬虔的母亲一定对孩子有好的属灵的影响啊。我们知道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徒呢叫奥古斯丁啊，他写了啊忏悔录啊。你知道说他在信主之前呢，他很年轻呢他就是成为了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但是呢他的生活呢却非常的放荡，纵情声色啊。他的母亲叫莫妮卡啊，他的母亲呢为着他的得救祷告了整整九年的时间啊。最终我们看见奥古斯丁呢因着罗马书十三章里面的一句话呢，神让他能够来认识主，他也愿意来相信主，归在主的名下啊。在莫妮卡在他的母亲呢临终之前啊，然后呢他就把奥古斯丁叫到他的床边，他跟奥古斯丁说，他说我为什么希望在这个世界活得长一点呢？只有一个原因，并且呢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看见你在我死之前呢成为一个基督徒，神呢应允了我的愿望，他的应许呢比这个更多，因为我现在看见呢你成为神的仆人，并轻视这世界所给你的幸福，我在这世界还有其他的祈求吗？这是这位母亲对他孩子所说的最后的话。这位母亲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呢？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奥古斯丁其实在他信主之前他已经功成名就，他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好处，但是你看见这位母亲却希望他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福分，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来相信主，他能够得着那个永恒的福分啊！你看见神所给这位母亲的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你看到说借着他的祷告，他的孩子不仅仅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那我们对孩子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他光宗耀祖吗？我们是盼望他出人头地吗？还是我们盼望呢他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很追求然后呢我们就像很多这些新的这个移民的父母一样 啊，我们就对孩子说啊，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天天向上啊，然后呢，你要以后呢，你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你有好的工作呢，你以后才能过一个好的生活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用这些的话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啊，但是后来呢，我们都被主得着啊，然后呢，我们就跟孩子说，我说你们要好好的爱主啊，我们要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啊爱主，我们一起来服侍主。啊，那后来等孩子长大以后，那有一次呢，我的女儿跟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那段时间呢，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啊，我们就问她说啊，为什么你这么困惑呢？啊，她说我小的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呢一开始呢告诉我说啊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要告诉我们说你要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好好读书。哎，怎么过了一段时间，你们又告诉我们说啊，爱主最重要，主耶稣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要好好的来爱主。他说，我当时我不知道到底我是要好好学习呢，还是要好好来爱主。啊，但是呢，当他慢慢的长大以后，啊，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后来他就知道，当他真的认识主以后，他就知道为什么当初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想作为一个父母，我们里面都希望给我们孩子最好的东西啊。我们常常呢，我们看见说有些父母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整天呢就送孩子呢去学这个学那个，他们呢巴不得呢孩子呢全面发展啊。我想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还有一件呢是必不可少的事情，那就是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用主的话语，也用我们自己的榜样，我们在那里教导我们的孩子啊，让他不仅仅学到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能够认识主，让他能够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啊。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呢是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那件事情呢给少了啊，我们看重孩子这些技能的培养呢胜过呢这些属灵上的培养啊，我们常常的带孩子呢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到最后呢却忘了把这些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头脑里呢我们都知道要让主呢来居首位啊，但是你看见我们的行动上，我们却常常的是把主呢放在最后啊。我想我们都需要被主来提醒啊。我们看见一个近前的母亲呢很重要啊，那父亲呢啊，你发现很多时候哈，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呢是常常缺席的啊。父亲呢因为忙着在外面呢打工挣钱啊，回到家里面呢已经啊累得够呛，然后呢他就理所当然的要躺在沙发上，对吗？啊，要不然呢就在那里看电视，要不然呢就在那里刷手机啊。孩子呢一来找他啊，高兴的时候呢哎陪孩子呢玩一玩，不高兴呢就跟孩子说哎找你妈妈去。啊，我们觉得呢这个姊妹在家里带孩子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想这种观念是非常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啊。圣经里讲到说，父亲呢是一家之主啊，父亲不仅要供应家里面物质上的需要，他也要供应一家属灵的需要啊。你需要把你一家都带到属灵的路上。我们知道其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我想以撒呢他不会忘记他的父亲呢亚伯拉罕怎么样献祭呢，筑坛呢献祭来献给神啊。以撒呢也不会忘记亚伯拉罕呢怎么靠着神的恩典呢在那里和迦南人在那里打交道啊。以撒呢也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怎样爱他，怎样为他找一个妻子啊。我想最让以撒难以忘怀的啊，就是那次在摩利亚山上的经历啊，让以撒看见他的父亲是怎样绝对的在那里来顺服神啊。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呢是以撒的榜样，他让以撒看见一个勇敢，一个坚定，一个爱人也爱神的这样一位父亲。那你让孩子看见你的哪一面呢啊？如果我们整天就在那里只知道打工挣钱，孩子就不会觉得主有多宝贵，他就不会觉得这个永恒有多宝贵啊。如果你整天呢就是在那里为着世上的事情呢思虑烦恼， 孩子也不会觉得主是一位可以信靠的神。好，那如果我们整天呢，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孩子也不会知道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我想其实孩子的眼睛他是雪亮的，他不是看你怎么样说，他是要看你怎么样做。如果孩子是看你说一套做一套，他就会觉得你的信仰没有那样的宝贵，他就觉得说你只不过是在那里敷衍你的神，他只不过觉得说这位主呢也没有什么好让我来相信的。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我们这些作为家长呢，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自己先在主的面前我们被主来得着，让我们真的在能够在孩子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那我们看见呢，当时大祭司以利呢，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在十二节里面他讲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明明他的两个儿子呢是在祭司的家庭里长大，并且呢现在呢也在服侍神，他们怎么会不认识耶和华呢？这里的认识呢不是讲到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不是讲到说他们认不认识耶和华的名，而是讲到呢他们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你虽然可能知道神，但是呢你却从来没有敬畏他，你也没有和他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们从小呢就在祭司的家庭里长大，他们当然知道有一位神，他们甚至也知道怎么样去献祭，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敬畏这位神，他们没有把这位神当作神来敬拜，他们更没有和这位神有任何个人的关系。他们只是把这位神呢当作一个宗教，当作一个可以为自己谋利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我想我们当中呢有不少人呢也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呢从小也去聚会，从小呢也上主日学，甚至呢有的长大了他也会在教会里有一些的侍奉，但是他们真的认识耶和华吗？他们和耶稣有个人的关系吗？他们有经历过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吗？我们千万不要把来教会和基督徒呢划等号，我们呢也不要把受过洗呢和基督徒划等号。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把主接到他的心里，让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主，他也愿意凡事来讨主的喜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他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是接待呢？接待不是光认识这个人，接待也不是说我只知道他说过什么，接待呢是你要把这个人接到你的家里面，你来款待他，你要和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我希望你真的把他能够接到你的心里，让他能够来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那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呢却在会幕里面侍奉，他们不是在那里侍奉耶和华，他们是在那里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你知道按照以色列律法的规定，祭物里面呢最肥美的那个脂油呢是要献给神的，是要烧给神的，而且呢你知道说神也给祭司有一部分的祭肉呢可以享用，但是需要在献完祭以后，你看到说神指定哪些的祭物是可以给祭司享用的。但是你看见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呢，他们不仅呢把这个脂油呢最肥美的那个脂油呢抢去，而且呢他们拿着那个叉子呢，看见哪块肉好呢，他们就把它叉来呢拿去给自己来用。你看见他们的这些的行为不仅得罪耶和华，也使以色列人呢都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绊倒了以色列人，以致呢那些以色列人觉得说，有这样的祭司我们还要去献祭干什么呢？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说，他说若有人绊倒这小子里面的一个，我要把他拴上大磨石呢扔到海里去。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是一个严肃的提醒。我们是在那里服侍主呢，还是在我们的服侍的里面掺杂着个人的私欲？我们是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呢，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在那里服侍？Auburn 的家庭聚会，我们上周呢查到帖撒罗尼迦书的第二章，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保罗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们看见保罗呢是用圣洁公义去服侍主和弟兄姊妹，他不仅在人的面前呢是无可指摘的，他甚至说神呢都可以为他做见证。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主的工人才是一个无愧的主的工人。我们看见以利的儿子呢，他不仅抢夺神的祭物，他们还和会幕门前侍奉的那些妇女呢犯奸淫。那当以利呢得知他的儿子犯罪的事情，他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也去责备他们。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责备以利呢？那我们听听以利呢是怎样责备他的儿子的。在第二章的23节里面，以利责备他们，他的儿子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你在这里看见说，以利呢他虽然在那里责备他的儿子，但是他的语气呢却很软。他的两个儿子犯这么大的罪，他只是在那里轻轻呼呼地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这样做呢是不好的。而且呢他的责备呢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际的管教。以利他身为大祭司，他完全有权利呢停止他两个儿子在会幕里面的服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一个管教。但是我们看见以利呢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呢不仅没有听他，还在那里继续的在那里作恶。所以神对以利的评语是，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一个警告，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吗？你是把主放在首位呢，还是把你的孩子放在首位？当孩子在那里犯错甚至是犯罪的时候，你是在那里管教他，还是在那里纵容，在那里包庇他？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看见有很多所谓的现在这些熊孩子就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在家里面呢是被父母宠到天上去的然后呢他们到外面呢他们也是无法无天他们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他们在那里吵闹甚至呢打骂这些那些公共场所里面的人你知道说如果这些的孩子在家里没有管教的话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会成长变成在这里面所说的神所厌恶的这些恶人。所以你看到以利呢他没有及时的管教他的两个儿子，以至于呢他的两个儿子落在神严厉的审判底下。在同一天他的两个儿子呢被非利士人所杀，以利自己呢他听说约柜被掳呢他也摔倒呢折断颈项而死。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但是你看见神在行审判之前还是留了机会让以利和他的儿子悔改一次呢是借着神人呢去警告他们，另外一次呢是借着撒母耳呢在那里宣告神的审判，那是在第三章但是你看见他们呢并没有悔改，于是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了以利家那在第二章的27-36节的里面有一个神人呢就来到以利的面前，然后呢这个神人呢就宣告了神的审判在这个宣告的里面我们看见呢有四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讲到神在那里责备以利，轻忽呢神所给他们的恩典，神拣选他们家成为祭司来侍奉他。但是呢你看见以利呢却尊重他的儿子呢胜于尊重神。神怎么说呢？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想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也跟门徒说，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我们就不能够来做主的门徒。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人事物放在首位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放在首位？到底我们是尊重主呢，还是尊重其他的人事物？在这里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的神是不可以轻忽的一位神。在第二个内容呢，是讲到神人呢宣告呢对以利家的咒诅。他讲到说，以利的家中呢必没有一个老年人，以利家所生呢都必死在中年。那这个咒诅呢就应验在亚比米勒的身上。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的里面啊，大祭司亚比米勒的一家呢，他们因为帮助大卫呢被扫罗所杀。那这个预言第三个部分呢，是讲到说他的两个儿子呢必同日而死。在后面我们就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呢，他们被非利士人所杀。那最后呢，神人呢也在那边宣告，神呢要另外拣选一个忠心的祭司来代替以利。从近处看呢，这个预言呢应验在撒母耳的身上，因为撒母耳呢是神所立的那一个忠心的祭司。从远处看呢，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撒都的身上。那亚比米勒呢被扫罗杀死之后，他的儿子呢亚比亚他呢就逃到了大卫那里，但是呢他后来呢却在那里支持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呢和这个所罗门争夺王位。最后呢他的大祭司的地位呢也被所罗门所废，被另外一个忠心的祭司呢撒都取代。我们看见呢，神的审判是严厉的。这个审判不仅是对着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子孙呢也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所有服侍他的人一个严肃的提醒。我们的神呢是可畏的，我们的神呢是不可以轻忽的。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想在这里我们也要小心灵恩派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灵恩派的他会告诉你说，他说你祖宗犯的罪呢会连累后代的子孙，你祖宗犯的罪呢神呢会向你来追讨，所以呢你要去找出你祖先的罪，你要去祷告，你要去宣告，要除去从祖先而来的这些的咒诅。你会常常看见听见这些灵恩派关于这方面的这些的教导。但是如果你从圣经上看的话，你发现说这些的教导呢是非常错误的。那我们在新约底下的信徒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都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呢是从黑暗之子呢变成光明之子。我们的地位呢也从受咒诅的地位呢改变成为一个蒙福的地位。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里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已经脱离了罪和律法的咒诅，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他不需要去找他祖先的罪，也不需要去在那里宣告要除去从祖先而来的咒诅，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到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看见主的宝血就洗净你一切的罪，就赦免你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我们在新约底下的信徒，我们不是在那里继续好像要去寻找我们祖先犯的罪啊，我们祖先所受的那些的咒诅，而是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一帮蒙恩的人，我们都在那边承受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不正确的这些的教导。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小撒母耳啊。那小撒母耳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成长的呢？我们看见撒母耳的身边呢是老眼昏花的以利啊，那他的周围呢是以利的那两个行恶的儿子啊，和那些为非作歹的那些的仆人啊。您可以看到说，小撒母耳他成长的环境呢是非常恶劣的啊，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没有说撒母耳呢他是在示罗渐渐长大，也没有说呢撒母耳是在以利的面前呢渐渐长大啊，而是说他说撒母耳呢在耶和华面前呢渐渐长大啊。虽然他周围的环境很不好，但是呢神却在那里暗中的保守他的成长，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渐渐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属灵的不长进啊，是因为我的环境不好，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是因为我的难处太大，是因为周围的呢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啊，这也许呢是我们实际的情况，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属灵不长进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们的成长乃是在于神。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啊，我们都熟悉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我们的主，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根在干地里面怎么能够长出嫩芽呢？但是你看见我们主他的根是在神的里面，是神供应他一切的水分，神供应他一切的养料。弟兄姊妹，你的根在哪里呢？约翰福音15章第5节里面讲到说，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你常常在主的里面，如果你常常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不仅能够长出嫩芽，你更能够结出果子来归给神。在第二章26节里面，他讲到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啊，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眼熟？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的里面，他也讲到说，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你看见撒母耳的成长呢，和我们主耶稣的成长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成长。我们看见他越成长呢，他就越亲近神，他越亲近神呢，他就越讨神和人的喜爱。所以你看见生命的成长是可以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呢？因为有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啊，当你在那边活在主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主的那个馨香之气就自然而然的在那里流露出来。所以盼望我们真的也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得人和神的喜爱。所以你看见撒母耳呢，他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样一个拿西尔人啊。那我们以前呢讲过参孙啊，我们知道说参孙呢他也是一个拿西尔人，参孙呢也是因为他父母呢不能生育，最后呢神给他父母呢这样一个孩子。你看见参孙呢，他虽然也是一个拿西尔人， 但是呢，他并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渐渐的长大，而是在他自己的情欲的里面，他在那里长大。我们看见参孙的父母呢，他虽然把参孙呢奉献给神做一个拿细耳人，但是参孙自己呢却不愿意做一个拿细耳人。但是撒母耳却完全不一样。当哈拿把撒母耳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说，如果撒母耳如果不愿意，哈拿的心愿也不能够成就。但是你看见撒母耳却是一个完全和参孙不一样的人。不仅哈拿把这个撒母耳呢奉献给神，撒母耳也把他自己呢奉献给神。他从小呢就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也成长呢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耶和华与人呢就越发的喜爱他。弟兄姊妹，你有把自己奉献给神吗？我们在基督里长进呢，昨天晚上刚刚读完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也讲到奉献。我想这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里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奉献呢？奉献是主权的转移。我以前呢是我自己的主，我以前呢是为着我的目标，为着我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在那里拼搏，在那里奋斗。但是当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我的主权转移了，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我也不再为自己而活，我让主在我的里面来居首位，我让主他成为我的主，我也把主当成我一生的追求和目的。这个是奉献。所以江弟兄呢常常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过奉献这一关，我们基督徒的道路还没有开始走。你只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主才能够在你的身上有路。我们看见撒母耳呢，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你看见他不会效法他周围的环境，而且他的心意也在那里被神来更新变化，所以他也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祭司，他永远他都行在主的面前。所以我想盼望借着这一章的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不是像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在那里藐视神，在那里不尊重神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能够让主能够来使用。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主啊真的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主我们真的都需要你，主啊让我们的眼目主啊也是单单的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恐惧担心忧虑的事情，主啊但是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末了的时代，主啊仍然能够忠心的在这里来跟随你，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主祝福大家。